想怎么听就怎么听，我爱好好听。www.52hk.com， 我爱好好听。
奇里村长和魔鬼。村民们受尽了魔鬼的苦，所以村长奇里决心要找到魔鬼，并亲手除掉他，使村民不再受苦。有一天，奇里在草地上走，寻找魔鬼，迎面碰到一个人，他们互相问好后，对方问：你往哪里去？
我去找魔鬼。
村长回答：
为了什么？我想除掉他，解救村民。
我就是魔鬼。这时对方说道。村长一听就向对方冲去，双方打了起来。奇里终于战胜了魔鬼，把他打倒在地，接着又拔出短刀准备下手，但魔鬼阻止他说：
村长且慢下手，你可以杀死我，但先听我说几句话。
说吧。奇里村长说：
你杀死我，你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。
魔鬼说：
如果你饶了我，你就有好处。
有什么好处？村长奇里问道。
你让我活命，我每天早晨在你的枕头底下放20卢比，这样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。
魔鬼说道。村长听了这话马上就动摇了，他想，我打死了魔鬼真的有好处吗？他又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魔鬼，魔鬼有千千万万，我饶了他的命，每天就可以得到20卢比。于是奇里和魔鬼定了协议，放走了魔鬼。第二天早晨，奇里发现枕头底下真的有20卢比，村长心里大喜。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，村长对谁也没有说过这件事儿。有一天早晨，村长醒了，手伸到枕头底下摸钱，但没有一个子儿。村长感到纳闷，心想，大概是魔鬼忘记了，明天一定会放好2天的钱的。但是第二天枕头底下还是没有钱，奇里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钱。这时村长发火了，就出去寻找魔鬼。在同一草地上的同一个地方，他们又相遇了。
喂，骗子。
村长对魔鬼说：你是怎么对待我的？
魔鬼问：我得罪了你什么？你保证每天给我20卢比，起先我倒是每天收到，可是现在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收到钱了。
村长啊，魔鬼回答说，我一连几天给你钱，以后不给了。你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再来斗。村长奇里相信自己的力量，因为已经战胜过魔鬼一次。这一次魔鬼抢先举起村长，把他摔到地上，并且坐在他的身上，拿出短刀准备下手。这时村长说：
魔鬼，你可以杀死我，但允许我提一个问题。
提吧。
魔鬼答应了。
一个星期之前我们碰面后进行了较量，我战胜了你，为什么我们两个毫无变化，今天你却战胜了我？
原因嘛，第一次你是为了正义的事情同我决斗的，而这一次 你找我是为了要钱，而且是为了你个人利益复仇，所以我轻易地战胜了你。
村长明白了失败的道理，十分后悔第一次没有坚持自己的正义而放了魔鬼。
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，一个人秉公办事，便有信心和力量，攻无不克。如果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收受贿赂，当被人抓到见不得人的把柄时，等待他的就只有失败和制裁。
两个秀才。从前有个穷秀才，我们称他为秀才甲，要到省城参加乡试，期望考中举人，谋个锦绣前程。他家虽然离省城只有500里路，但沿途穷山恶水，而且强盗很多，他一路上都胆战心惊。他想自己一介书生，如果遇到强盗，不要说谋不了前程，恐怕连性命也不保。上路第二天，秀才甲正走着，突然看见从岔道上来了一个人，年约20，书生打扮。二人在路口相遇，一攀谈，原来此人也是进城参加考试的。我们称他为秀才乙，能够结义旅伴，二人都很高兴，而且谈得也很投机，日夜相伴，称兄道弟，很快成了至交的朋友。这天他们行至中午，天气炎热，便同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乘凉。秀才乙见旁边有条小河，看来河水不深，就唤着秀才甲的名字说道：幻臣兄，咱们下河洗个凉水澡如何？秀才甲唤着秀才乙的名字说：八青弟，你一个人下去洗吧，我扇扇子就行。如果我们两人都下水，来个过路人将咱们东西都抢走，咱们赤身裸体的又不能追他，那就哭天抹泪吧，让我在这里看着衣服好了。秀才乙说：好吧。说着便脱下衣服下河了。秀才甲嘱咐：可别往里去，不知河心的深浅。秀才乙泡在水里洗着，直叫：真舒服呀。秀才甲偏看朋友洗澡，边轻轻解开秀才乙的包袱，见里面有不少金银元宝，心中一阵狂喜。如果我拿着这些财宝逃走，他是没有办法的，我即使考不上举人，这些元宝也够我受用一辈子，况且乡试能不能考上还是个未知数，我何不……不能。秀才甲又想，这可是不义之财，我怎么能拿呢？心跳随即又平息下来了。此时秀才乙正洗得痛快，一时得意忘形，渐渐向河心游去。因刚下过雨，岸边沙滩水浅，谁知往里走了几步，扑通掉进深水里，水流又急，冲得秀才乙向下游飘去。眼看快要没顶了，秀才乙在浪花中挣扎叫喊：幻臣兄救我，幻臣兄救我。秀才甲想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得救他，想着便顺河岸向下游追去。秀才甲跑得快，河水流得很慢，不多时跑到了秀才乙的前面。秀才甲想， 我不会游泳，如果也跳进去，岂不是白白丢掉两条性命？不能下。此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根木头，正搁浅在岸边。秀才甲急忙去推那木头，木头很重，可他一用力居然动了。秀才乙在浪花中大叫，幻城兄救我，幻城兄救我，救我，我眼看就快要撑不住了。秀才甲在木头将要进水的那一刻忽然喘了口气，如果他继续用力将这木头推进水中，按水流的方向，秀才乙肯定能抓到木头得救的。可他偏偏在这时想喘口气，而且喘的时间很长，他感觉自己确实很累。等他把木头推进水中时，秀才乙早已冲走很远，被浪涛淹没，无影无踪了。秀才甲懊恼地回到树下叹息了一阵，把秀才乙的文书撕掉扔进河里，把衣服和包袱皮包上石头也扔进河水中，然后拿着秀才乙的金银元宝去省城应试。结果考得第十二名举人，候补了两年，向上司行了些贿赂，被派到一个县城当县太爷去了。这件事成了一个历史性的秘密，但这位县太爷每次想起来就觉得十分不安。我是不是图财害命了，丧良心呀？但一转念，不对，是他自己要下水的，我还嘱咐过他别往深水去。况且他求救时，我是真心要救他，只是我确实太累了，木头没有立刻推进水里，这也不能怨我呀。于是心中得到一种平衡。却说秀才乙被淹死以后，尸体往下浮冲了好几十里，搁浅在一片河滩上，当地人不知道死者的身份，告了官，经过验尸，判断这无名尸体可能是自杀，或者是过路人下河洗澡不慎溺水而死。既然没有人告状，对此案也就不再查问了。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：秀才甲和秀才乙因为要考举人，相遇、相识、相知而成了好朋友，成为日夜相伴、称兄道弟的至交。但当秀才乙下水消暑时，秀才甲却偷看秀才乙的私人包袱里的钱财，并生窃取之心。当秀才乙在溺水的危难关头向秀才甲求救之时，秀才甲一面想救朋友，但另一面又顾及自己的安全而犹豫不决，因此便没能救得号称至交的朋友的性命。这则寓言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弱点在于常常不能战胜自己。人是有两面性的，一方面是善良正直，一方面又是自私贪婪，有时会被利益所诱惑而不能克制和战胜自私和贪婪。这个故事就是人类不能战胜本身弱点的一种表现。五百证人。古时候城里住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富人，另一个是穷人。富人拥有好几大群牛羊，并且还有许多仆人为他放牧，而穷人只有一只绵羊，他每天把剪掉的羊毛卖掉，挣的一点点零花钱。一天，富人家来了一位客人，富人想大摆宴席款待客人，但是又舍不得杀掉自己家的绵羊， 于是他差几个仆人去找穷人，把穷人家的那只绵羊牵来杀掉供宴席用。穷人对此极为不满，他就找妇人问个究竟，想弄个水落石出。为什么您放着自家的这么多的羊不杀，非要杀我家唯一的一只羊？妇人答道，我宰杀的绵羊根本不是你家的，而是我家的。穷人据理力争，你杀的绵羊确实是我家的，现在我就要进城，在法官面前控告你的不法行为，让他为我评理，伸张正义。妇人说，好，请便吧，你这穷小子，但我认为法官不会相信你这样的穷光蛋。穷人进了城，在法官面前述说了妇人强行宰杀他家绵羊的不法行为。法官当即择定了开庭的具体日期。妇人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急忙把所有的亲戚朋友找来，大摆宴席款待他们。他把穷人如何告发他的事情讲给他们听，并请求他们在法庭上作证，说他为客人摆宴席而宰杀的那只绵羊是他自己的。大家一齐答应照妇人的话去做。妇人自鸣得意地想，这一下可万无一失了，我能把所有证人通通叫去为我作证，法官肯定在众多证人面前替我说话。我知道那穷人连一个证人都找不到，只能凭自己的一张嘴为自己辩护而已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把事情办得更有把握一些，在临近开庭的日子，妇人悄悄给法官捎去500先令作为酬谢。开庭那一天，妇人和穷人都来到法官面前，法官先叫妇人起来申诉。妇人一开口就咬定他宰掉的那只绵羊是自己的，他的亲戚朋友们也纷纷作证说宰掉的那只绵羊为妇人所有。接着法官对穷人说，现在该轮到你讲话了，把你的证人也叫来，好让我听听他们怎么说。穷人说，法官大人，我没有证人，我说的事儿也完全属实，不掺半点假，可是我的确没有证人。法官说，你可不能这么说，看看这里的500证人就足够了，他们会为你作证的。他举起那装有500先令的口袋让到庭的人看，接着法官当着大家的面把这500先令的来历讲了一遍，顿时妇人的身子瘫软下去了，羞愧地低垂着脑袋，神情异常沮丧，因为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丢尽了面子。最后法官宣判结果，宰掉的那只绵羊确实是穷人的财产，证据确凿无疑。他令妇人拿出50只绵羊给穷人作为赔偿，这就是妇人应得的惩罚。法官还把妇人用来贿赂他的那500先令通通捐给了那个穷人。这则寓言带来的启示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也假不了，法律是公正的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如果遇到什么冤枉事，应该学会诉诸法律，以求公正。
让你的耳朵舞动起来，我爱好好听。